这位同学问的关于曾经堕胎的人知错之后啊，要怎样做才如法？这个问题在现前会，无论是在外国是中国，都非常普遍。我们也曾经在讲席里头说过多次，这个罪过非常重，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这个一家人过去的缘分都很深。佛说有四种深厚的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这个四种，第一种是报恩来的，过去生中与他有恩德，所以这一类大概都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孝子贤孙。秉性非常醇厚，那么如果这个堕胎了，这杀他了，于是恩德就变成了仇恨。仇恨很难化解，确实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如果不接触佛法，这个事情确实是麻烦的，这个结解不开呀。我们接触佛法之后啊，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如果不接触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是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我们做错这个事情。现在学佛知道，知道就要想办法化解。化解最有效果的方法是依着佛教导我们的方法修行。我们将修行真实的功德回向给他。这个单单念什么回向偈没什么多大用处的。你是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你的功德在哪里？你拿什么功德去庄严佛净土？所以你一定要修集功德，将这个功德回向，那才管用啊！所以我们依照佛的教诲，认真修行，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就有用处了。无论是报恩也好，报怨也好，报怨是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仇恨更深。所以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跟这些人把这个冤要解开， 不能够再借。那么如果是讨债的，我们把他杀掉了，债还是欠在那里，又加上命债，这个麻烦就大了，不但欠钱还欠他命。那他是还债的，还倒好，他是来还债的，但是你把他杀掉的时候又借上，又跟他欠上命债了。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知道。我们修集一切功德，平常做一些善事呢，都可以给他回向。而且把不可以堕胎堕胎所招的后这个严重后果要告诉别人，帮助别人千万不要犯这个过失，这是很大的功德。劝一个人呢，把这个堕胎的念头打消啊，就是救人一命啊。那佛家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功德很大。就多劝人，多把这个道理说给人听。冤冤相报，这个事情麻烦，不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依照佛法修学呢，这就如法了吧。第二个问题，他说他看见路上横死的狗猫或者是车祸丧生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做？念速生佛号和往生咒几遍，回向文记应用哪种？这个事情也常常遇到，遇到的时候先要给他受三皈依，以真诚心这个真诚，这个时候心里没有一个妄念完全为他祝愿如果是畜生，就念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旁僧就是畜生道，念三遍然后念佛号念佛号简单的开导告诉他这个世间苦学报之后，你学了这个身体赶快跟着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就好后面回向机可以用我们平常这个回向机，这个记这个文就可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如果你有时间，你就多念几句。多念几句，念佛号，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如果自己没有时间，有紧急的事情，那就可以少念几句。 那么这是对这个畜生，一般的畜生。如果是看到这个车祸和路上看到横死的人我们就念佛给他回向劝导他皈依三宝，求生净土，这样就好。这位同学他问的，他说如果弟子享受菩萨戒，应从哪里学起？是否每天应诵念戒条来提醒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想呢，如果是享受菩萨戒，最好你每一天念十善业大经，你如果能把十善业道真正做到了你就是个真的菩萨比受菩萨戒的功德殊胜太多了我为什么这么说法呢？因为受菩萨戒你未必能做到你要做不到你没有功德了那是挂名的菩萨，有名无实不如一个真真实实老老实实修行十善业的人，连菩萨都赞叹，天龙鬼神恭敬保护你我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这个修法呢？何必去搞个虚名呢？菩萨界的修学法，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曾经告诉我他叫我学做到一条，你是真真的受了，不必加形式用不着在戒坛去受这个仪式那个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是你真的做到了所以菩萨戒本，没有受菩萨戒的人都可以看只有出家人，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这个戒本在家人不看这个是佛不许的佛为什么不许在家人看这些戒本呢？出家人受的戒也未必能做到破戒犯戒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不懂啊，你对这些出家人还蛮尊敬的，还有个恭敬心，恭敬心你是修福你是在极善修福如果你看了这些戒本呢不知不觉之间呢，你瞧不起这些出家人，你会批评这些出家人，那你就造业了佛是为这个原因不准你看不是有什么神秘佛家没有秘密，没有一样的不是公开佛是避免我们造罪业，道理在此地但是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完全是利益众生的我们可以看可以学 舍一条就等于受了一条，舍两条就等于受了两条。我们先从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先学，这样子好啊，这是真正的在受了啊。张家大师早年跟我讲啊，佛家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是我早年听他说啊。前年我在新加坡啊，我们也是在一个宴会上遇到纳丹总统，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总统啊，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啊，他给我谈起，好像他是印度教的，他对在宗教里面对佛教非常尊重，他懂得。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听他讲这个话非常惊讶，这是内行人才能讲出来啊，外行人说不出来，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诸佛菩萨天龙鬼神都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人间呢，恰恰相反，人间现在重形式不重实质啊，所以佛教衰就衰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没有老老实实认真去做啊，这个是错的。第二个，受菩萨戒后有犯戒，是否会罪上加罪？这个没错啊，受戒犯戒了是两重罪啊，没有受戒你做的恶事是一重罪，受了戒之后你又加上破戒的罪，两重罪啊。忏悔有忏悔的方法，实在讲忏悔方法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详细很明白啊，依照他那个方法忏悔就好啊，忏悔一定要从内心里头去忏悔啊，事出世间讲忏悔最重要的就是后不再做啊，这叫真忏悔，忏悔了以后又犯这个不可以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就明知故犯了，这个过失就重了。下面啊，还有三个问题。他如果弟子发现出家中相识很深，那这出家人是你的老朋友了。他说他的习气孤僻，是否可以提醒？可以。你们交情深厚，出家人跟在家人也都是同学，同参道友，有义务帮助他改过，帮助他回头。但是我们劝导别人 一定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啊，我们劝人要观察机缘，什么时候劝导他最好？有时机因缘啊，在什么样的场所啊，什么时候最为恰当？这个要多想想。啊，劝导他的时候最好没有第三者在旁边。啊，为什么呢？如果有第三者在旁边，你要是劝导他说他的过失，他难为情啊。啊，不但不感激，反而积了怨仇。这些地方就是佛家讲的要有高度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那么在过去帮我们纠正错误、纠正过失，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老师。啊，父母给老师是有义务的。啊，同学之同学之间要懂得规劝的道理。下面他说，如果不提醒他，是否有犯菩萨戒？那确实，这个是犯菩萨戒。可是如果你知道，提醒他，他不能接受，啊，而且结成冤仇，这个时候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可以不提醒，这没有过失。如果知道提醒他，他能接受，他能回头，我们不提醒他，我们就有过失。所以要了解他，要认识他。第三，他如果弟子不能忍耐，回避相处，是否上策？啊，在他不能接受规劝，我们回避，这个做法可以。这位同学问的是近期印的《无量寿经》有几个错字，是否能改？啊，发现经本上印的有错字了，应当提出来。啊，注明，是哪一部经？啊，但现在这个经印的很多，一定要注明啊，是哪一个本字？啊，版权页就是最后一页有。哪一年印的，第几版，在什么地方印的，啊，我们就晓得这指哪一个本子。那么在第几页，啊，第几行，第几个字，啊，是个错字，啊，这样子你们把这些信写到这边来，我们这边以后再印呢，就会把它改过来。啊，这个是无量功德啊！不但我们自己这样做法，而且呢，也要劝导啊别的同学 啊，假如发现经本上有错字，啊，一定要写信到这个流通的地方啊就可以了。啊，下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上很普遍，很多啊，这个就是一般的同修发心讲经说法，现在这个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于是这个邪知邪见充满了社会，各个阶层，造成社会的动乱啊，不安。实在讲呢，这无可奈何啊，这跟古时候的社会呀不一样。古时候，那现在人讲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对，啊，是没有，不能随便乱说话，啊，不能随便乱出书，啊，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法律。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讲经说法的，那么古时候即使是国家法律没有约束，自己也没有这个胆子啊？为什么呢？怕说错啊！你看禅宗的公案，错下一个字转语啊，堕五百世也不认呐！谁敢上台讲经说法？说错一句话，那个因果可麻烦了啊！那什么样的人才出来讲经说法？必定有师承。他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他学过的啊，而且得到老师的肯定啊，他跟老师若干时期啊，学的还不错啊，老师说你可以出去弘法利生，这才行啊，那等于毕业了。啊，从前不叫毕业，叫出师啊。啊，可以离开老师。啊，都是有师承。啊，绝不是闭门造车。啊，自己没有老师，自己看看书。啊，现在讲呢，听听录像带。他就在外面讲经说法了。过去啊，我们这边是一位老法师常说叫录派，就听录音带的录派，听了之后到处乱讲啊，对，演培法师说的。实在讲呢，从录音带、录像带学，如果是规规矩矩学，是可以学得出来的。啊，学讲经自古以来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完全转述老师的， 不加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叫私人。如果讲别人的，自己加了很多意思在里面，这个不可以的。这个是决定不许可的。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加自己意思呢？到自己真的开悟了。从前开悟的标准呢是明心见性的。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完全依照老师的讲法。不加意见。所以古人呢守法。古人做事情谨慎。所以这个道啊一直能传下来。传这个千百年都没有毛病。道理在此地。现代人不老实啊。纵然跟一个老师学自己上台就讲。可能呢一半是老师的一半是自己的。甚至于老师的只占了10%自己要占90%。这种态度在古人讲的叫背思叛道啊。那你说错了，你要背因果责任。那我们转述老师的呢，说错了，老师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初学不能不守规矩。如果他说的这些东西过去一遍讲完了就算了，影响面不大了。那么换句话是，你造的罪业轻不重，有受害的人不多啊。现在要用录像带、录音带，传播的面广，如果说错，受害的人多。不但现在受害人，你这个东西如果流传到后世，还害将来的人，这个恐怕不止500世也无甚的。注意想想，对不对？500世也无甚的时候，受害的人有几个？不多。所以现在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记录下，录音录下来，录像录下来，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字字句句都要小心啊，决定不能说错一句话。那么它流通，无论是在国内流通，在国际上流通，它都要负因果责任。这是北京同学问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家供奉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两尊像，请问法师，这两尊像的位置如何摆放？我相信你一定见过很多或是寺院道场甚至于在其他地方见过西方三圣我们这边供的就是西方三圣，你就用这种方法供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像一定供在当中 观世音菩萨像呢，供在阿弥陀佛左手这一边。如果没有大生日呢，右边空的没关系。啊，一定是阿弥陀佛在当中。啊，不可以两边平排。啊，一定阿弥陀佛在当中。啊，观音菩萨在他的左手旁边。啊，右手空的没有关系。啊，那是大势至菩萨的位置。这样摆设就对了。第二个问题，他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公司的领导，经常外出应酬啊，要喝酒，要吃海鲜。请问法师，我应该怎样为他弥补罪业？如果真的懂得佛法的，这个应酬当中啊，可以能够度化很多众生。学六祖慧能大师吃肉变菜嘛，啊，应酬当中总免不了酒，那我们酒就兑兑开水嘛，啊，那有颜色的酒嘛，就兑茶嘛。这样呢，把酒冲淡了，啊，这个应酬好，啊，做出样子给大家看，看的时候人家一定问题，你就乘着这个机会呀，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嘛。特别给他说明，这个肉食啊，带的这个病菌非常多啊，不要讲这个造业受报，这个是现在人听不进去。现在人呢，最重视的是自己生命啊，我们从健康上跟他说。啊，从健康上跟他讲，啊，素食，健康长寿啊，啊，世间一般人都怕老，都怕病，都怕死，啊，素食。不容易衰老，不容易生病，啊，懂得这两样好处，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素食？啊，现在这些素食，外国人称为什么健康食品？啊，避免呢这些大鱼大肉啊，那不健康。同时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个好样子。我们吃素的人如果吃个面黄肌瘦啊，一脸的变容，那跟他们在一块，你看你呀，不吃肉啊，搞成这个样子啊，那就被人批评吧。所以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一定好啊，让人家看到的时候羡慕啊啊！我昨天跟我们这一桌啊部长在一起的一桌人啊，他们看到我啊，问我今年多大年岁，我告诉他我今年75岁了。他说你不要戴眼镜啊，我说不需要，看报纸还可以。哎呀，他说我们认识你太晚了，我要30年前认识你，我现在也不要戴眼镜了。 所以我们自己这个形象就是戒淫众生的最好的工具啊，我们跟他往来啊，让他生欢喜心啊，让他羡慕，我们吃常素啊，我吃了50年的素食了啊，足以证明对健康长寿啊。中国古人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我们的饮食都有严重的污染啊，都带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病菌啊，所以饮食不能不注意啊，越是简单的越好，越是普通的越好啊，不要去选择那价钱很高的，价钱很高的那里头都有问题啊，商人图利呀，他要在那上面做手脚啊，普通的很贱很便宜的素材呀，他不会啊，就是健，这是健康之道啊，利用机会呀。全化众生。第三个问题就是不吃常素的有两种人啊，一种呢是按照六斋日或是十斋日吃素啊，吃素那天很认真啊，过了这一天呢那就大吃大喝了啊。另外一种人为了减少家人的麻烦，基本呢按常素食，偶尔为了随缘或者与亲戚朋友啊去吃一点荤啊，请法师开示哪一种如法？两种都好啊。养生之道，饮食固然是很重要，可是比饮食更重要的是清净心啊，这经上常讲啊，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境界就清净啊，所谓是这个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才是第一个因素啊。饮食里头也选择清净，那是非常好的助力啊。人能够吃六斋、十斋都好啊。那么偶尔跟亲戚朋友这些聚会啊，随缘。啊，随缘里面要关机啊，最好在随缘里面去都能够劝化大众，那你就功德无量了啊。下面一个问题，它是有些佛友把佛像供在柜子里面，平时关上门，请法师开示是否如法？这个可以这样做法，完全看你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啊。如果你家里面房子多啊，这个应当啊用一间房子来做佛堂啊，这个是最理想的。 假如家里房子不多，通常我们得说这个佛像或者供客厅里，啊，甚至还供房间里面。如果供房间里面，用这个方法最好。啊，用一个柜子，就像佛龛一样。啊，不拜佛的时候门关起来。啊，做早晚课拜佛的时候门打开。这个很如法。啊。这个中国有一句古话，形容父母在世时，子女很享福，所以就说是父母运。是我们学佛者只盼望老法师健康长寿，让我们想一点，说净空法师福日啊。佛报是自己修，自己修自己想才是真实的，想别人的福都没有办法保持长久，想自己的福才能保持长久。这下面个问题，这是我曾经听人说，应用往生被盖着亡者遗体，但有些人却说此被有金咒，不能盖在亡者身上，因亡者身体不净。那到底应该怎么办？是能不能用？请老法师开始。这个佛家呢，不叫做往生被，叫陀罗尼被。陀罗尼是印度话，一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咒。这个被子里有很多咒语在里头。有时的咒语在里，所以称之为陀罗尼被。那么一般这个人亡者之后入大殓，入大殓时陀罗尼被盖在最上面，显教里头没有。这个多半就是密宗的，但是现在呢，不学密的人呢，我看到有不少人呢，都用这个陀罗尼被，背上有金有咒，有金咒，密宗里头，他有他的仪规。他照他的仪规做，那是如法的。那么在显教里面也可以这么做，不是不能做的。可是这个被子呢，你说到底有没有用处？有不少同学来问过我，是不是盖着陀罗尼被就能往生？那我就想啊，如果盖陀罗尼被就可以往生呢，释迦牟尼佛何必费这么多事情讲经说法呢？那让大家多做一点陀罗尼被不就行了吗？每个人盖一下不通通都往生了吗？这理上讲讲不通，理上是讲不通。往生刚才说过了，一定要心净在佛陀经啊。那这个被子一盖心就清净了吗？那平常你做一个，你每天晚上盖盖看嘛， 你看看心清不清净吧。学佛，佛要我们开智慧，佛教我们不要迷信，所以我们总得想想，于理，于情，于理，于法，到底相应不相应？那么这个事情，你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有许多念佛人不用这个陀罗尼呗，这个念佛用这个是比较少的。第二个问题，他说我虽知缘生缘灭大概的道理，但如要和父母亲分离的时候要老死，怎样控制自己不伤心？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问题已困扰我好久了。这个问题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首先要了解，我们跟父母恩情特别厚啊！学佛之后，这才明了轮回的道理。超越轮回的道理。往生净土啊！真正得到永生的道理，应当把佛法劝导父母，让父母能够依照佛法修学，我们将来同生极乐国。那么父母先去，我们后去，会到一个目的地，这是好事情。那你的心情自然就展开了，就不会忧郁了。而且还可以跟父母越好，将来自己往生的时候，你的父母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你。这是可能的，不是妄想。确实可能。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同参道友先走的都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你。所以不要伤心，伤心你父母过世的父母他也伤心，他也不希望看着你伤心，他希望你用功，希望你在道业上成就，希望呢你将来一定得生净土。